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前夕一起来思想主耶稣基督诞生的宝贵的故事。好，那么特别昨天晚上很感人，就是在这里有一群小朋友，好，有青少年的乐团，有小朋友的诗歌，好，还有大小朋友的这个话剧表演 Wonderful Life。好，他们把这个主耶稣诞生的故事演得非常非常的好，也看到真的是希望我们的主亲自得到这些小朋友的心，好，让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主，也谢谢这些同工在背后的这个摆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在昨天晚上有这么多的孩子在这里敬拜你，将荣耀归给你。主，我们今天大人在这里敬拜，也愿昨天感动这些孩童的灵今天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无论是或大或小，我们都一起将荣耀归给你。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天信息完的时候都会唱一首诗歌做回应歌，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哈，那么大家知道每一个礼拜唱，那表示这个以马内利一定是很重要了。哈，那请问大家知不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对，哇，好棒，神与我们同在。哈，那么以马内利是希伯来文，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哈，以马内利表达了神道成肉身的奥秘，就是2000年前神通过童贞女怀孕生子，神亲自成为人，从天上来到地上来与人同在。这个道成肉身的奥是一个很奥秘的题目，而且很难的题目，所以我决定这个很难的题目呢，就留给我们的黄牧师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他会在这里跟大家讲解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说带大家回到当初这个以马内利事件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人物。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三个重要的人物呢，他们面对以马内利的事件呢，他们各自的反应是什么。那么他们有这三个人物有两种不同的反应，第一个是相信或者是不相信，接受或者是拒绝。那我们来看他们的相信不相信最后所带来给他们人生有什么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命运。好，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方向。那么在看这三个人之前呢，我想我们先来思想一下我们人类对这个事情真相的认识，常常是很有限的。好，我们对事情的真相的认识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那么直到真相显露出来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就把我们思想的小框框给打碎了。好，那么我们才会承认自己知道的很有限。例如今年总统的大选，好，那么发生一件跌破众人的事情，就是总统选举的结果。好，那么其实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一般人都是很信赖那个民意调查。哈，民意调查呢，在美国行之有年。哈，因为民意调查呢，其实是一个蛮科学的做法。哈，它根据这个问卷调查，有相当的科学、数学、统计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基础。哈，所以一般呢，也有相当的准确度跟可信度。那么大家都还记得，在10月底11月初呢，大多数的民意调查呢，都倾向这个希拉蕊会赢。所以那么据说希拉蕊信心满满，投票那一天早上呢，还跟家人开香槟庆祝。但是呢，结果却让许多民调专家呢跌破了眼镜。我相信这些民调专家在最后看到这些结果的时候呢，在真相显露出来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困惑、不明白、 甚至害怕的感受。那么因为真相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那么从这一次的经验，我想我们可以推理，一般的政治家会非常信赖民调，信赖这些媒体，找一些他认为可以依靠的。那么但是我们一般相信什么呢？一般人，我想我们一般，我们可能会相信科学的、看得见的、可以理解的、可以掌握的。说实在的，我们可能大部分相信的是自己，相信自己的努力，相信金钱，相信看得见的靠山。正因为我们这种有限的信心的本质，那么常常阻碍了我们来认识上帝的伟大。因为上帝的伟大，神的超越万有的本质呢，是不能够被人的小框框给限制住的。如果那一位上帝是会被我们的思想的小框框给限制住，那他绝对不是那一位上帝。所以当有限的人跟无限的神相遇的时候呢，常常是一个蛮痛苦的经历。好，那是一个跌破眼镜的经历，那是一个框框被打破的经历，那是一个会感受到有点困惑、害怕这个不了解的一个经历，是一个信心被考验的时刻。而这个经历呢，最重要的一次经历就发生在人类历史中最高峰的时刻。为了纪念这个高峰时刻呢，所以呢，人类就用公元元年来纪念这个时刻。好，公元元年所纪念的就是耶稣基督所诞生的时刻，是童女怀孕生子，是一个神的奥秘，一个以马内利的时刻。其实当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借童女诞生在这世上的时候，对当时的人他们也不能了解，他们也会有困惑，也会有不解，也会有害怕。所以这整个事件其实都考验当时的人对上帝的信心，也考验他们对神的认识。其实我想我们人生中每一次的危机，可能你现在在某种的困难里面，某种的挑战里面，我们人生的每一次的危机呢，都是在考验我们对神的认识，考验我们对上帝的救恩的计划，考验我们对上帝信心的大小。而那些相信的人呢，就能经历以马内利的平安，而那些不信的人呢，就会失去以马内利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第一个是不信以马内利的人，好，不相信的人。第二个呢是相信的人。我们先来看一个不信的人，就是这一位犹大国王，名叫亚哈斯，在以赛亚书七章一到二节讲到这个年轻的国王，他20岁就登基做犹大的国王。那么其实做国王也不容易，你看一当王就遇到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大概在耶稣诞生前735年到732年，他刚做王呢，就遇到北方这个亚兰跟以色列王两个王联盟起来要来攻击他。那么当时呢，犹大耶路撒冷非常的弱小，城中缺水，军力呢又很小，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很惧怕听到这个消息。那么圣经形容他们惧怕的心呢，就好像林中的树枝被风吹动，这样子颤抖害怕，惊慌不安。但是就在这个危机之中呢，神差遣他的先知以赛亚来找这个亚哈斯王，来鼓励他，叫他不要害怕，不要胆怯。那么上帝透过以赛亚告诉他说，这两个王，你不要怕他们，他们不过是这个熄了火的火把头，点不起火来的，你不要怕他们，你要来信靠神。你这个小小的犹大国能不能站稳，就在于你是否对神完全的来信靠我。你信靠我，就不要怕那两个王。而且呢，上帝为了给这个亚哈斯王信心，就跟他说，你可以跟我求一个兆头，兆头就是记号，一个神迹的记号，你可以跟我求，我 给你个兆头，给你一个记号，让你有信心，知道这是我对你说的话。可是呢，请问亚哈斯王有没有对上帝有信心？他没有。他竟然好像很客气的说，我不求，好，我不要来试探神。其实他想不想要依靠神？他不想要依靠神。你看到当时在圣经记载，他心里早就打定主意了，他要来靠谁？他要靠一个伟大的当时的帝国，叫亚述帝国，他要靠的是亚述王。他心里早就定义好，他要来依靠这个亚述帝国，他不要依靠耶和华。所以呢，他也不要神给他记号，好，他不相信这些东西，他对神的记号没有兴趣，所以他拒绝了神给他的兆头。虽然他这样拒绝，神还是透过以赛亚先知给他一个伟大的记号。这个记号呢，就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讲到说，主自己主动的要给他一个记号，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这个记号，这个兆头在当时有部分的实现，并没有完全的实现，有部分的实现。那么这个兆头的完全的应验，最深的意义呢，要等候将来才会完全显明出来。但是很可惜，亚哈斯王对这个那么重要的应许，他竟然没有兴趣，因为他心里不想依靠神，他不信靠神，他要信靠看得见的军队，看得见的东西。那么他甚至惹神愤怒，他拆毁耶和华殿里的坛，把铜坛的这个大的铜坛挪移，然后在圣殿里盖了这个外邦神的祭坛，好，然后呢封了耶和华的殿，大大惹神的愤怒。他不信神能帮助他，他以为人能帮助他。请问他这样子的做法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他原本指望的会帮助他的亚述王，最后呢反而欺负他，把他所有的财产带走。那么到他死的时候呢，因为他的恶行，他不得送入列祖的坟中，他不能与以色列诸王同埋同葬。这个人一生没有平安，没有永生，没有上帝。所以他一生经历不到什么是以马内利的人生，神同在的人生，何等可惜，何可能可惜。他在信心的道路上大大的跌倒失败。结果这个童贞女玛利亚的预言呢，就放在旧约圣经里，经过100年、200年、300年到700多年，还没完全被应验。因为圣子降生的时候还没有满足，而且神也在寻找，神在寻找一对他可以放心的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交托的一对情侣。请问天父要把他的独生爱子交给哪一对刚订婚的男女才能放心呢？我们中间有没有刚订婚的？对，还没结婚哈。那么当有谁会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呢？当这一对男女，当神把他的独生子交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把神的独生子当成天上掉下来的黄金来珍惜呢，还是把它当天上掉下来的石头把它丢掉呢？所以天父在寻找。这时候我们场景转到700年后，在一个犹大的这个加利利一个小村庄，好，这里有另外一对已经订婚还未结婚的夫妇，好，未婚夫名叫约瑟，是个木匠，未婚妻呢叫玛利亚。我们来看看他们对于以马内利的预言有什么不同的表现，跟亚哈斯王有什么不同的表现。我们看马太福音1章18节，这里讲到玛利亚的困境，她已经许配了约瑟。在2000年前，犹太人结婚是分成三个时段，第一个是订婚，订婚之后有1年左右的预备期， 之后是结婚，结婚是很慎重的，大大的庆祝，甚至一个礼拜的节期。那么当时订婚的约束力比今天约束力是大很多，订婚就等于是已经是确定，那么双方名义上等于是已经是夫妻了。订婚后如果要解除婚约，除非一方死亡，或者是有公证人来办理离婚手续，否则的话婚约是不能解除的。订婚后女方要留在父家，父亲的家中等候正式的迎娶，婚礼之后才可同房。那么玛利亚呢，在这个预备期还没有被迎娶，却怀了孕。在这里路加福音特别记载，当时呢是玛利亚遇到了天使，而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你要怀孕生子。那玛利亚就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想玛利亚这时候就遇到了震撼，她的这个理性的框框开始被摇动，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让她困惑，让她不安，她的信心受到挑战。你想想看，如果玛利亚是今日21世纪的少女，她的情况，这个案例大概很符合一个堕胎的案例，因为她未婚怀孕，父不详，家境贫穷，甚至精神上可能有点问题，因为她宣称她是圣灵怀孕的。请问当时有谁会相信她？她的父亲会相信她吗？她的亲人会相信她吗？而且最为难玛利亚的事情，就是她的所爱的未婚夫约瑟会相信她吗？如果约瑟不相信她，那该怎么办呢？我想她无法去控制约瑟怎么想这个事情，她当时也没办法用手机把天使的照片照一下，然后微信给约瑟，说你看我遇到了天使。但是虽然在这种困境之下呢，玛利亚呢却回答说，玛利亚记得天使的话说，你怀的孕是因为圣灵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玛利亚记得天使所说的话，所以玛利亚选择相信，而且不是口头的相信，是真实的去付出代价的。他愿意冒着被约瑟拒绝的危险，冒着前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的危险，他愿意顺服神的安排。为什么玛利亚有这样的信心呢？其实每一个人做一个选择，他一定是里面有一些想法，里面有一些渴望。到底玛利亚他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心里在想的，他的内心的渴望是什么呢？玛利亚又把它说出来。玛利亚心里想的，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玛利亚是怎么看她自己呢？玛利亚看她自己的身份，不是一个这个娇贵的自由的想做怎样就可以做怎样的人，她认为自己是主的使女。使女其实的意思就是当时的女奴仆或是奴隶，女的奴仆。当时罗马社会在这个公元前200多年就开始流行这个贩卖奴隶制度，那么无论是战犯或是贫穷的人，许多人被卖成为奴隶。据说在当时罗马城里面一天就有2000多位被贩卖的奴隶。那么这些罗马奴隶呢，没有人身权，没有婚姻权，没有家庭权，没有财产权。奴隶可以随时被打骂转卖，甚至被处死。玛利亚为什么把自己看成是主的女奴仆呢？因为玛利亚认定世上没有一个人配当她的主人，而她认识这位上帝，从她列祖里面，从圣经里面，她知道这位上帝配当她的主人。 而他也甘心情愿把自己的自主权、身体的自主权、婚姻的自主权完全交托给这位他所爱的主人，让主人来差派来使用他。所以他第一个他的想法，他的自我认定说我是主的使女，然后情愿按照你的旨意，好，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主你来使用我，任你差遣，任你使用。而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的内心的渴望是什么呢？好，你会发觉玛利亚他的心真是很美。好，他在有名的玛利亚颂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好，也就是说当玛利亚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她不是痛苦的，她不是哀怨的，她是觉得很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心里知道我是主的使女，今天神竟然荣幸的选择我，虽然我不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困难，但是我何等的感恩，因为我是卑微的人，我算什么？我不过是主的使女，但是他竟然用我，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从此万代称我为有福。他感谢神，神愿意用他这个卑微的使女。其实玛利亚的心是一个谦卑的心，是一个感恩的心，愿意让主使用的心。那么当玛利亚选择，他从思想上从心里都愿意顺服的时候呢，他就找人去告诉约瑟，说他诚实的告诉约瑟说，嘿，我已经怀孕了。那么请问约瑟的反应什么？这时候换约瑟受考验了。好，那么一章十九节这边，我想约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震惊。好，即使告诉他的人说玛利亚并没有这个犯奸淫，好，他是从圣灵怀孕的。请问如果你是约瑟，你会相信吗？约瑟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遵守神律法的人，他是敬畏神的人，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必须按照律法来处理。而按照摩西的律法，如果犯奸淫是很严重的罪，甚至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那么但是约瑟不愿意玛利亚受到公开的羞辱，那么他也不愿意玛利亚受到性命的危险，所以呢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他在那里想，好，他就想，那我就保护他，好，那么我，但是这个婚礼也不可能下去了，好，所以他就想私下找两个见证人，写个休书，暗暗的解除婚约，就把玛利亚给休了。我想，其实约瑟一定是平常很尊重玛利亚，好，他的为人是他所尊重的，但是呢在那个年代未婚怀孕是让他很羞耻的，何况他的家人他的父母都会蒙羞。在当时呢，一章二十节，约瑟看来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公开的羞了，一个就是暗暗的羞了，没有第三条路。但是上帝却告诉他还有第三条路。这时候在他在梦中，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啊，不要害怕，不要忧愁，不要为这个事情担心，不要认为他是困局没有出路，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是一个上帝要祝福的事情，虽然对你的人生造成很大的困扰很大的震撼，但是是有出路的。天使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只管娶过来，把玛利亚娶过来。天使给他三个理由。好，第一个理由呢，就是告诉他，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好，告诉约瑟说，他所怀的孕，这位小耶稣他没有肉身的父亲，好，是从圣灵来的，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呢，原本在创世纪里，一章一到二节就讲到圣灵 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创造之初，圣灵就在那里运行创造之功。而天使告诉约瑟，玛利亚的受孕完全是天使大能运行的结果。要约瑟知道这个孩子的来源是神圣的来源，是天上的来源，是圣灵的来源。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超越约瑟理性的小框框，他不可能完全明白这个事情，那么但是这个事情就挑战他对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救赎的计划、上帝的信实，他是否愿意在他不清楚的时候他都愿意回应、愿意相信。那么第二个呢，天使向约瑟说明娶过玛利亚的理由，就是在1章21节，天使告诉他说，玛利亚要生的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呢，是希腊文的发音，同样在旧约里面叫约书亚，意思就是神的拯救，神要亲自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从死亡的审判里拯救出来。那么这个名字就告诉他说，这个孩子是重要的，他不是普通的孩子，他是要将人类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救世主。因为人类已经在最终失丧，不能拯救自己，不能自己拯救自己，没有永生进不了天堂，因此神为我们预备一位救主。我记得曾经看到一个圣诞卡，上面写到一段很好的文字，那么上面写说，假如我们人类最大的需要是科技，神会差派一个科学家；假如人类最大的需要是资讯，他会派一个教育家；假如人类最大需要是金钱，神会派一个银行家；假如人类最大需要是口号，神会派一个领导。那么假如今天最大的需要是脱离罪的捆绑和地狱的审判，那么神差派的是一位救主。阿们。那么天使向约瑟说明，这个孩子是神所预备的救主。1章22节，天使继续向这个约瑟说明第三个理由，这是很重要。1章22节讲到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是一个义人，他非常熟悉旧约，当他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立刻想到以赛亚书700年前，上帝主动给亚哈斯王一个应许，他亚哈斯王不在乎的应许，也是当时没有人能完全了解的应许，而今天竟然他能够理解这个话，原来这个完全的应验是要应验在他的未婚妻玛利亚的身上，而这一位孩子竟然就是以马内利，神要为人类预备的救主。那么原来这个以马内利的意思，对于约瑟他明白，神不只是在会幕中曾经与以色列人同在，神也不只在这个圣殿与人同在，而今天神要以最特殊、人最无法想象的方式，要成为肉身来到人间与人类同在。而以马内利是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我想对于约瑟，他听到天使对他的耐心的解释，他可能心里慢慢产生了信心，开始想是不是他真的要把玛利亚娶过来。在这里呢，我想问大家，请问约瑟跟玛利亚这两个人，哪一个人对神的信心比较大？这个我跟师母在辩论哈。那么因为我问师母说，为什么玛利亚会愿意接受这个任务，那么齐师母就说，因为他看到天使了，天使都看到了，还有什么话讲？那我就说，那这样我知道结论了，是 约瑟的信心应该比玛利亚大，因为约瑟没有看到天使，他是怎么在梦中看到天使。请问你在梦中梦到天使，你醒过来会不会去遵守这个命令？不容易。约瑟他是有信心的人。你看约瑟的反应是什么，很有意思。在1章23节，我们一起来念24节，预备来。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你看这边不是讲说约瑟醒了就忘了，我们常常是醒了就怎样就忘了，他醒了就带着敬畏的心，他知道这个事情神已经透过这个天使在梦中对他解释了，现在剩下就是他的回应了。他愿不愿意回应这个伟大的预言实现在他的未婚妻身上，而他今天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愿不愿意承受这个冒险，愿不愿意信任玛利亚。他醒了他就怎样，没有迟疑，他就起来，他就起来，然后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好，感谢主。所以我想说大部分的弟兄是信心比较大的，阿们。妻子要鼓励先生，我知道我们的姐妹都很敬虔，但是先生的信心也是大的。好，而这位约瑟呢真的是很棒，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男人。好，他知道这个决定会带给他的家族很大的这个羞耻，被亲戚朋友嘲笑，特别是迎娶婚礼的时候那个尴尬的情况，以及之后的谣言，但是他都不在乎，他愿意顺服神的话，他有大的信心，而且他决定欢迎以马内利，欢迎这位宝贵的婴孩的诞生。他是一个真正顺服神的话，与神同心，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的男人。阿们。你可以看到其实天父很放心的把他的独生爱子交给约瑟跟玛利亚，很明显的神所寻找，在地上所寻找的夫妻呢，不是看他的家境富不富裕，不是看他房子大不大，好有没有地方养，也不是看他的背景好不好。你看当时罗马帝国有多少大富大贵的人家，有权有势的人，好那些女子神都不使用。显然神在寻找的是一个以信心来欢迎以马内利，欢迎神的工作的人，是一个神在寻找的是一个醒了就愿意去遵守神的吩咐的人，神在寻找的是一个我心尊主为大，我是主的使女，任主差遣的人。假如你今天是2000年前的玛利亚，或者你是约瑟，遇到这个事件你会如何反应呢？你会接受这个任务吗？你会愿意顺服吗？我想在这几个礼拜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好好思想，到底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是我们真的相信神他的话，他的计划，他的救恩，他的可靠，还是我们信的还是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可靠的事情。约瑟不但是大有信心的男人，他也是一个大有爱心的丈夫，对不对？你看到当他看到他的未婚妻落难的时候呢，他勇敢的起来把她娶过来，让他的这个妻子受到保护，好在他的保护之下不受进一步的伤害，而且尊重他。1章25节讲到他没有与他同房，他保护他，尊重他，直到他的妻子生下了 baby 耶稣。你看约瑟的信心跟爱心的行动带给他人生有怎样不同的祝福，他对上帝信心的回应带给他人生怎样美好的结果，有什么以马内利的祝福呢？但我想提醒一下，以马内利的祝福不代表没有苦难的。你看到这对夫妇其实经历很多苦难，他之后做难民，对不对？被这个希律王追杀，必须逃到埃及去做难民，之后呢回到家乡，他回到比亚特兰大还小的小乡村里去。好，那么这个 这个只有100多人左右的小村庄拿撒勒，在那里做木匠讨生活，过一个穷苦的生活。我知道很多人移民来到亚特兰大，真觉得怎么来到乡下，啊，怎么跟北京上海比，啊，那么觉得这是好像乡下，啊，来受苦。但是呢，你看到这一对夫妇，他们敬畏神，他们的人生并不是都顺利的，但是呢，他们有三个很美好的福气，啊，三个美好福气很值得，啊，非常宝贵，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经历以马内利的引导跟保护。以马内利在旧约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图案，啊，就代表一只老鹰张开翅膀保护他的小鹰，啊，那么这个呢，神你看四次透过天使在梦中给约瑟警告，每一次的危险上帝都带领约瑟他们顺利的离开这些危险，保护他们，神在保护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你觉得你现在的处境有困难，感到孤单，特别节期的时候常常觉得困难孤单，来到以马内利的主面前，他如张开翅膀保护你，这是以马内利的平安，以马内利的保护。第二个祝福呢，约瑟呢的顺服使他赢得妻子的敬重跟顺服。你可以看到一般 来说搬家这件事情对男人比较容易，男人比较适应新的环境，可是对女人就比较辛苦。我记得有一次搬家，搬到那个家里，这个家里的窗户都没有窗帘，搬完晚上我就很快就入睡，就睡着了。我妻子一整夜没有睡着，因为他很敏感，他觉得没有窗帘，哈，怪怪的，哈。你可以看到女人比较不喜欢搬家，哈，那么而且所有的关系都要重新建立，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你看约瑟带着玛利亚要搬家好多次，哈，从这里搬到那里，玛利亚却没有怨言，哈，却尊重先生的领导，尊重他的保护，哈，信任他，跟他同心，跟他同工，非常的美好。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夫妇为什么能够彼此信任，互信互爱，因为他们各自，约瑟信靠神。如果我们想象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上帝，约瑟这底下两个点呢，一个是约瑟，一个是玛利亚。你看到约瑟呢信靠上帝，不断地向上帝靠近，而玛利亚也信靠上帝，也不断地向上帝靠近，他们两个关系就怎样，就越来越靠近，越来越同心。当夫妻都同心来到上帝面前，经历人生的苦难，信心靠神的时候呢，夫妻反而更加的彼此相爱。那我这些年牧会的经验，看到有些夫妻各自追求各自的人生道路，两个越走越远，形同陌路，非常可惜。以马内利的人生是让我们夫妻都来倚靠上帝，都来倚靠上帝，那夫妻也两个在主里越来越能够共患难，彼此相爱。阿们。这是以马内利的祝福，第一个是他们得到保护，第二个他们这个约瑟得到妻子的尊重，第三个呢是我最羡慕的，就是他跟玛利亚都有抚养圣子耶稣的喜乐。想想看我们中间多少家庭离乡背井，这个辞掉工作，然后呢，或者做空中飞人两地经营，来到美国带着孩子进入美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我们都是希望孩子长大到青少年的时候可以成熟懂事，认真念书，对不对？可是多少的家庭发觉我们到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发觉他们的品格出问题，或者是让父母担忧受气。现在请你想象一下，抚养耶稣小婴孩耶稣，需不需要担心他到青少年的时候品格出问题？你知道当这个耶稣圣经上说他勤奋好学呢，他小的时候到圣殿里的时候，他坐在教室中间跟那些拉比一问一答，哇，大家都觉得他怎样，哇，聪明的不得了，又勤奋又好学。想想如果你有一个从0岁到30岁都不必让你担心他的学习，不必担心 他让这个沉溺在电玩里面，不必担心他被毒品试探，不必担心他交坏朋友，不必担心他品格出问题。你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孩子，对你是多大的释放跟祝福。阿们。当然如果你不够爱神的话，我想这个小耶稣会来指导你，说爸爸你怎么不来聚会，你怎么不读圣经，你怎么不了解天父的意思。而且更荣幸的是，竟然能够在短暂的生命里面可以来照顾这位人类的救主，陪伴他走一段路，是何等大的荣幸。阿们。约瑟玛利亚是有福的，虽然你看到他们你不一定羡慕他们，他们没有大房子，没有好的职业，没有人所羡慕的学历，但他们是有以马内利祝福的人生。阿们。你可以看到那个亚哈斯王，他是国王，他是一国之君，他有权力有地位，但是呢他却在信心上失败跌倒，他不在乎神，他依靠亚述国，他依靠看得到的军队，依靠人的势力，最后他一生走向灭亡，他失去了以马内利的祝福。而你看一个乡下的年轻人木匠，一个童女，主的使女玛利亚，却选择来信靠神，跟随神，让神使用他们的人生，满满了有了神的祝福，有以马内利的平安。阿们。我想在这三个礼拜我们继续思想圣诞的信息，我们可以思想这一对夫妇。我想请问你，你觉得你现在跟上帝的关系是比较像亚哈斯王吗？还是像这对年轻人约瑟跟玛利亚？鼓励你，不管你现在在怎样大的人生危机里面，这一个危机里会考验你的信心，会使你感到困惑，感到彷徨，但是你要来寻求神，因为他已经来到人间，他是你真正的依靠。在这个圣诞季节接受耶稣基督，认识他，依靠他，跟随他，来得到上帝给你的平安与祝福。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来到人间，挑战我们这个有限的框框思维，打破我们的自意骄傲，让我们都谦卑下来，来认识你的伟大。主啊，求你开阔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的能够有真实的信心，而不是像亚哈斯王对你敷衍。主啊，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来讨你喜悦，说主啊，我们是你的使女，是你的仆人，任你使用。谢谢主，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听啊，天使高声唱。 们请黄牧师带我们唱以马内利，并为我们祝祷。
我们一同祷告，但愿尊贵、颂赞、荣耀归于圣父，归于恩主耶稣，归于圣灵，也但愿主的救恩今天临到在我们中间所有慕道的朋友，求圣灵大能感动慕道朋友的心，欢迎主耶稣基督进到内心，成为救主人生的主，经验以马内利的福分。也愿所有众信徒我们更能爱主跟随主，让这以马内利的福分透过我们临到别人。也愿今天来到这里敬拜每一个家庭蒙主的眷佑，世上若有苦难，若有挫折，愿主同在，改变他们的内心，改变他们的环境。身体病痛的，恳求主大能医治他们，依靠主享受主大能下的人生。我们分散的时候，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
请坐。
在这里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OK， 那个迎新的那一边今天没有新朋友拍到照片，所以就麻烦啊，就是大家如果第一次来到当中的，让我们认识你。先从大家的左手边开始，在这一排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了？不要客气，让我们认识你。如果没有的话，在大家的左边中间这一排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也没有。 OK， 好，大家的右手中间这一排啊，有。 OK， 好，有两位三位。 OK， 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前面这位 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吴奇。 OK 啊，贵姓名？贵姓名？
我姓姚。
OK， 姚玲。OK， 欢迎你，欢迎你。请坐，后面还有两位啊，那个OK， 请你们介绍吧。OK， 欢迎欢迎。还有这位女士。好，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OK， 好，最后大家的右手边这一排有没有第一次来的？也有。 OK， 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那个 Peter 跟 Vivian， OK， 欢迎欢迎欢迎，请坐，后面还有一位。OK， 好，欢迎你，欢迎你。请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来的朋友，在聚会结束之后，在钢琴前面聚集，我们有专人来欢迎你，介绍我们教会。最后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宣布，大家请留意在周报的第九项，其实是一项，但是其实三个东西啊，大家请留意一下。第一是2016年度的奉献截止了，是在12月25号礼拜天的下午1点钟，所以如果你想这个你的奉献是在2016年算为那个可以收到免税的通知的话，请在12月25号礼拜天下午1点钟之前投到奉献箱。第二件事情呢，是教会在明年1月份呢将会寄出2016年的奉献收据。凡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那个地址的变更，请在也是在12月25号之前通知教会。第三项呢，就是我们今年的财务教会财务还是有那个不足，求主继续的激励大家弟兄姐妹能够为着这个甘心乐意来奉献所以这是周报上面的第九项，所以第九项是有三个东西，希望大家留意。今天的聚会在这里结束，请大家默祷后去上主日学，谢谢大家。第一次来的朋友请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来接待你，谢谢。